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见证心里怎么样个受感动法啊？听了我真的是深处非常受感动，我真的觉得神做的最美的事就是这样，要来一点一点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，我们里面最隐的那个部分啊。神真的，神并没有要我们做外面太多的事，神宝贝的就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心，我们真的向着他有这样的一点爱，有这样的一点，为了他我们愿意舍掉我们一部分，为了他我们可以舍去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幸福快乐，或者我们自己的满足方便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神的心，那么得到安慰哈。所以我觉得神不仅要得到那个地方，我们最近的祷告都是这样，神啊，你不仅得着那个地，你要得着那个地上的百姓，就是我们先，我们先被他得到，然后他透过我们，他要得到万民，他要得到列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一帮人，在神的手中我们是那么样的珍贵，神真的是看我们像眼中的宝贵哈，那么宝贵。那我想这段的时间我们都在经历神在我们中间一直在做事，我们也都被摆在一个地步里面，我们在学习用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神来同工啊，我们也在这里，一面我们也在这里看神怎么为我们来面对这场征战，我们也从这个征战的里面我们来学神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常有一个感觉，神那边一点都不困难，你们阿们不阿们？阿们。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这是我们都非常有把握的事。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们，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常发现到神非常需要人跟神来什么同工啊，合作，神要我们做他的 partner， 所以他一半我们一半。你永远记得神做事的原则一定都是神一半人一半，那这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特别的抬举。神今天要找一个合伙人呢，你知道他多么尊贵啊，他是多么神圣，他多么荣耀，他自己什么事他不能做，神只要起个意念事情就成了，对不对？再不得了，神只要嘴巴一动事情就成了嘛，是不是？神做事还有什么困难的？弟兄姊妹，我自己常常想，我祷告的时候我老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有一天这个地都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什么都属耶和华，是不是？一切都是属耶和华。今天我们不过要去小得一个小保尔，我们就觉得哇好难哦啊，好难哦。Intel apply 在那边，不行，我不答应啊。Sayer 也说他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，他不答应我就不卖给你们。 City 说他不答应，我也不给你们 permit。 弟兄姊妹们，看起来好像仇敌真的是很强悍啊，在旁边挡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不准你进来。那我觉得那个都是小事，弟兄姊妹们，主要让这个挪开很容易，你知道吗？ Apply Intel 好像两个大巨人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突然让我想到，你想想纽约那两个 Twin Tower 比起他们两家怎么样？强得多了吧，大得多了吧。神要他们倒的时候一日之间就倒了，不是神叫他倒哈，神如果不保护他的话，神如果不遮盖他，不持守他的话，神把手一松，抽屉要毁，一秒钟，一瞬间就毁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地上算什么？仇敌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在神的眼中，神说，所有的人加起来不过像一个灰尘啊，你知道吧？人在神的眼中算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哪一天我们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他驾云降临的时候，他在他的荣耀里面回来的时候，Apply 算什么？ Sale 算什么？其他弟兄姊妹们，地上人算什么？你看到我们的主在荣耀中回来的时候，你不吓得大山啊倒在我的面上，小山啊把我压在地上，我不要见啊，我不要见啊。为什么呢？谁敢见神啊？谁能见神的面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把人看得太大了，真的原谅我们。我们真的眼睛常常我们忘记看天，我们一看地啊，你在我们趴在地上看，地上所有东西都很大哈。但你坐上飞机再一看，你要看的东西都找不见了。你再跑到神那里去，你去找什么东西啊？哪个人能够找得着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求神把我们的信心提升，把我们的眼光提升，把我们的力量提升，把我们的盼望提升。不要看人，不要看事，不要看环境，看谁？ 这味道就不太对嘛。看神，好像神也没怎么样嘛，神也没办法的样子嘛。看什么？神，弟兄姊妹们啊，你们家学声音没有我大。看什么？神，哈利路亚，宝座上的神啊，他坐在宝座上啊，神坐在宝座，他的宝座永远不动。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就是那样稳稳在那里。从整个宇宙要来的时候，神说就来了，神说有就有了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们？神太大，我们的神太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求圣灵帮助我们哈，真的让我们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我们要起来，不要被人把我们的眼睛遮住了，看不见神，不要被事情把我们压住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，对不对？现实。所以我刚才讲到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，比较重要的是什么？比较重要是你跟我。啊，神才不看你什么 apply， 神才不看你什么 intel， 神看我的百姓，神要的是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如何，我百姓的心如何，我百姓向着我里面的爱有多如何，他们向着我的信靠如何，他向着我的奉献如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看的是这一个，我们这个如果能够让神看上了，神能够看中了我们的信心，他看中了我们的爱心，看中了，如果我们多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爱里头被神折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交奠上去，弟兄姊妹们，神要做事情那真是太容易。神常常都是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扭转乾坤的，我想了个半天用什么题目比较好啊？啊，你知道一个多礼拜前他们就跟我要题目，我一直在祷告里面，一直觉得要起死回生啊，转危为安啊，最后来一个扭转乾坤，我把天地都给你转过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就是做这样的事情，神就把天地给你一翻了就翻过来，神指头一动事情就翻了。那我讲这个题目之前呢，我们还没发生这个事，现在才发现到，哎，神好像要给你翻一下哈，把这些大巨人都压在我们的头上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们？所以如果你要看巨人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继续跟随我们的主。如果你要去看这些环境的话，你的神就不见了。弟兄姊妹们啊，我觉得我常常说，我喜欢看神做事。现在就是神给你更多的难处，更多的环境放在这个地方，你还相不相信？还是你们就退了？你们就算了算了，太难了太难了，不可能了！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容易就讲没有信心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小心我们的嘴巴哈。神常常说，照着你口里所说的话，为你什么成就？小心哦。所以以前我不太懂，后来我就慢慢懂，什么我完了少讲，我死定了少讲，我没救了少讲。那神说，你照着你口中所说的话为你成就，你就完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基督徒的话生死在舌头权下，基督徒的舌头很重要。神用他的舌头创造万有，神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有。今天神也叫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用他给我们的话来管理环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舌头，我今天真的要正式奉劝大家，好好检查你的舌头，好好留意你的舌头，好好注意你舌头所讲的话。真的，舌头，我们基督徒讲出来的话非常有影响力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话，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小心哈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在准备这篇的时候，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今天神没有改变，神永远他是万有的主，他的旨意也不改变的。你知道神对我们人定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人类在神的眼中最宝贵的旨意，我想来想去，弟兄姊妹们，找来找去，圣经里面最好的两件事，就以弗所书里面讲的，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这是神造我们人的时候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定的旨意。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第四节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叫我们在他的面前，神要我们变成什么？圣洁没有瑕疵。你知道圣洁是神的性情哈，没有瑕疵是神的完全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今天到地上，你给我去找打着灯笼，用探照灯，用放大镜，你去找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，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。以前我读到这里，我说神啊，你在跟自己开玩笑，找自己麻烦。什么叫做圣洁没有瑕疵？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越知道怎么可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，神说话会被改变，不会改变。所以神不会跟自己找麻烦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说要叫我们这些人，我们预定这些人在他的面前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他早就预定了，他要得着我们这些人。圣洁没有瑕疵意思就是我们像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女，我们要有他的圣洁性情。这在彼得书信里面讲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来招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他招了我们，然后呢，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叫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啊！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读到这里，我们真是觉得神啊，你怎么会定出这样的一件事呢？你怎么会想出这么样一件在我们来觉得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， 你给自己真找麻烦。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跟你的性情有份，怎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的大能，这是神的大爱，这是神的极大的荣耀。你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这些在荣耀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撒旦今天一直指着我们跟神讲说，神啊，你看看他，你看这些人，你看这些，你还说他们信了你，他们爱你，你还说他们信了你会像你，你还说你要希望他们能够像你那样的荣耀，你看看。撒旦今天是不是这样到处指着我们看？连约伯撒旦都不放过，约伯那么完全了，撒旦还挑毛病。撒加利亚已经是大祭司了，服侍神那么多年了，撒旦还在那个地方挑剔，控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仇敌也不放我们，一直在这里指着我们，告诉我们你不完全，你不行，你不像神，你活不出神的样子，你不是神的儿女，神不会爱你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都在接受这样的一个征战，对不对？神的旨意不会改变，神说要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什么儿子的名分。什么叫儿子的名分？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子，将来我也是他的儿子，我也因着耶稣基督，我和他同做神的后嗣。你知道什么叫后嗣？后嗣就要继承产业。神的产业是什么？万有嘛，对不对？万有都是他的嘛。啊，你去数算一下众星，你去看看星河，你去看看这个神所创造那个浩大的宇宙，无穷无尽的宇宙，这些都是属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将来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跟神一起来承受产业，我们要来承受神所承受万有，这是有根据的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什么同归于一，然后说呢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着了这一切的什么基业。耶稣基督有一天在万有中出现，万有归给他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我也在耶稣基督里跟他一同什么有份呢？他所得到的万有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管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讲这个大家都会觉得好抽象啊，那是死了以后的事啊，那是到永世以后再来说。今天怎么样呢？大家觉得我们的福分是将来去得还是今天得？弟兄姊妹们，神给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抽象的，信子的有永生，这个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一得到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一进来，因为他就是永生，我们一得到他就有永生，一得到他，那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女？是不是？是啊，你一得救那天，你就是神的儿女了，对不对？那神的儿女要做什么呢？神的儿女要承受什么产业？神的产业是什么？万有。万有包不包括世界啊？包括嘛，哦，这个世界现在不属神了，暂时被撒旦托管，啊，也可以了，暂时给你托管。但是神还说的，将来这个地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国？今天神要在人的国中什么掌权？不要忘记，但以理被神得走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再雄壮，胜不过一个小但以理被掳的一个小年轻人。但以理一句话，就叫他从王宫被送到旷野，在旷野里面要吃草如牛七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叫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掌权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原谅我讲，包括我自己，有的时候越看自己越泄气，越看自己越漏气啊，觉得真差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能把神的荣耀显出来，我们不能把神的掌权显出来，不能把神的丰富显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不对，不是神不对，我们出问题了。 神的话没有问题，既然是儿子就是后世，我们是跟神一起掌权的，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怎么掌权？借着我们这些人来掌权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教会在地上就代表耶稣基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教会在地上不够刚强，那是我们的羞愧，主耶稣早就把权柄给教会，有没有？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怎么样，在地上捆绑，天上捆绑，在地上释放怎么样，天上释放。你知道这个权柄多大？哎，有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啊？你有没有捆绑过啊？有，有的请举手。哦，感谢主，你们哈利路亚，总算有几个试过哈。没有试过的，你是不试白不试，不要白不要，神已经给你了，这是我们的权柄，这是我们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权柄很好用，我现在开始很喜欢用，所以我现在很忙啊，我常常开车我就捆来捆去，绑来绑去，好多要捆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你闲的没事啊，你以为做基督徒那么无聊啊，整天就是除了聚会以外就是上班啊，孩子啊什么什么。我们基督徒忙的了，这个地是交给我们来管理的，你有好多事情你要掌权，怎么掌权？祷告来掌权，用神的权柄来掌权，用奉着主的名来管理。这个地是交给我们来管的，为什么让撒旦来做主？为什么让撒旦来猖狂？为什么把权柄交给撒旦？不对，抢回来。以前我不大觉得这个关键性，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太重要了。你知道吗？神的事情，我们有一个仇敌叫撒旦。撒旦就是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讲，主耶稣讲，盗贼来就是要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对不对？你要小心，你不胜他，他就来找你。我常常讲，我们跟撒旦的战争哈，不是他赢就是我赢。不是我输就是他输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咱们勾勾手和平共存，没这回事的。不是你把他踩下去，就他倒过来把你踩下去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是很实在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都是 Christ follower。 Christ 是什么意思？叫做受膏。什么受膏？身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从父那里承受万有，然后父把油膏在他的头上，这是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得到了。今天我们被称作 Christian， 跟随基督的人，像基督的人，我们都是小基督，我们也要受膏啊。我们里头有受膏的身份，我们里头有掌权的生命，我们里头有作王的生命，我们里头有管理撒旦的生命。哎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不知道你里头可以管撒旦啊？知道不知道？这个叫主在我们中间，主可以自由掌权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基督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可以掌权。阿们不阿们？阿们。今天不是撒旦要来叫我们怕他，撒旦来欺负我们，不对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被欺负啊？我常常发现，我好几次一不小心就被他欺负，一欺负就好长一段时间，哭死啊。弟兄姊妹们呢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要不然就是做王，神奇的不得了，尊贵荣耀权柄都是你的，要不然你就是做奴仆，被他给踩得你死死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我就可以践踏你，我就可以讥笑你，我可以辱骂你，我可以把你一脚踢开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在撒旦手下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是。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，我们如果相信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权柄，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，我们顺服神，我们爱神，我们跟着神走，撒旦就要被我们倒过来踩。你是希望你踩撒旦还是撒旦踩你啊？讲啊讲啊，哈利路亚，踩撒旦，再讲一遍 Amen。 我们要踩仇敌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已经说，我把权柄赐给你们，叫你们可以践踏什么？蛇和蝎子，仇敌嘛，你可以践踏，你可以践踏。那我这次怎么学来的？我这次去短宣我就学到了。我们在台湾，不是在美国，我们就开始捆绑。每次祷告奉耶稣名，捆绑那个上空的权势，捆绑学校里面的黑暗权势，捆绑教室里面的黑暗权势，捆绑孩子们的家庭里面的偶像权势。我们一直奉主的名捆绑。弟兄姊妹们呢、啊，真的捆绑完了，我们去了以后就是照着主耶稣说的，夺夺夺，所有的家业都给你夺来。为什么呢？所有的壮士都被绑住。从校长开始，校长是一个风水迷信的不得了客家人，非常相信风水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祷告完了以后，他跟我们100%的合作。 他说如果有任何家长来抗议你们为什么在学校传福音，找我，我来担。哪有这种校长，还不是基督徒的。他大不了我乌纱帽摘了，我不干，校长不干了。哪有这种人，还不是基督徒的。我觉得比基督徒还像基督徒。如果我们碰到这个基督徒校长，还没那么大勇气的，还没那么大担当的，但是这个非基督徒他竟然跟我们说去你们坐。弟兄姊妹们怎么来的？祷告啊，祷告的权柄啊。我们班上所有的班上我们都公开带他们传福音，带他们决志，带他们信主，没有一个家长抗议，只有一个家长，为什么我的孩子送去学英文回来以后变信耶稣的？你们搞什么啊？去找校长抗议，校长说你不想来可以啊，不来我把钱还给你，你把孩子带回家。基督徒来有什么不可以来？他当然可以来了，他当然可以来。我们学校的重心是学英文啊，那个是附送的，那个是附带品，那个不是我们主要的事。所以你如果不想学英文，你可以回家，钱还给你，你回家，那家长也没话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替我们把样样都做得好好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传，没有带他们觉知，这是不传白不传，糟蹋了机会。弟兄姊妹们，权柄，主把权柄给我们。盗贼来要偷窃，要杀害，要毁坏，你小心啊！仇敌用尽方法就要把我们的属灵权柄夺去，把我们属灵生命夺去，把我们的属灵地位夺去，把我们的属灵托付夺去，把我们的神圣尊贵荣耀的那个前途给我们夺去。小心，我真的提醒大家，今天这个时代谁都不可以大意，谁都不可以大意。你站住了，仇敌就怕你，你要让给他，让他来在你身上掌权，他就可以压你，自己决定。谁都可以站起来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子，只要你是神有神儿子的生命，你都可以跟撒旦讲，撒旦从现在开始你不许来，我奉耶稣名叫你离开，你离开我的身体，你离开我的生命，你离开我的家庭，离开我的事业，离开我的环境，离开我的亲人，你不许在这边搅扰，你有权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真的，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到那些真正认识主人就这么来的哈，就这么来。到公司去以前先祷告，主奉你的名把公司里面所有一些世界的灵、污秽的灵、邪恶的灵、增进的灵通通捆绑起来赶出去，我去的地方只准神的同在在那里。你要不要？爱的人就说阿们。阿们，你可以做，你可以做。你要回家以前你也可以祷告，主我把我的家交给你，我的家里头不许有争吵的灵，不可以有纷争的灵，不可以有争执的灵，不可以有世界的灵，不可以有疾病的灵，我奉耶稣的名洁净我的家。你要先把你的家弄干净，不要留下当灭之物。你的家里不要有蛇，不要有龙，不要有偶像，不要有雕刻的那些不洁净的东西。神是忌邪的神，所以你要站在神的这边，要弃绝这些东西，丢啊。我很年轻的时候，二十七八岁我就已经知道了，所有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通通丢光，我们的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不干净的东西。什么雕刻品，你看得很可爱啊，这个雕刻的，哇，这个人的手工艺真棒啊，你就把敬拜把赞美就给了这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本身没什么，后面的撒旦就说好好好，来敬拜我，来赞美我，我借的人做的不棒，把你给神的荣耀，你应该给神的感谢荣耀就给你夺走。就撒旦就是要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连参孙这么有能力的一个神的重用的人，在母腹里神就说我要高你，我要叫你做拿细尔人，将来你要救以色列，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旦就是一直不放他，对不对？就用他的情欲，用他的眼目的情欲，用他的肉体的情欲，就一路试探他，试探他，试探他。参孙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，尽找女人，而且找妓女。明明你可以靠着神可以得胜，神给参孙的能力多大，每次人家来抓他的时候，参孙一起来把身体动一动，谁敢惹他？ super power 在他里头。你要学超人了，你不必学了，你就是超人，我们都是啊。参孙里头就有那个能力啊，碰到撒旦，撒旦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是只有一个东西，什么时候他头上的头发被仇敌咔嚓给你剪掉了，你在神面前顺服神的记号没了，你完了，你跟神的关系断掉了，你完了，你向着神的顺服没了，你完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撒旦，他要来偷窃，要把你参孙那么大的能力偷掉，这么荣耀的托付叫你做以色列的英雄，救以色列，脱离非利士，你可以的。你要去找一个女人，还要去靠她的腿上，还要去跟她 让他烦你，烦到最后受不了，把你心中的秘密吐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神的儿女要小心，要小心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仇敌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一听说要降生，希律就吓得不安了，想尽办法把两岁以内的人通通杀掉。为什么？容不下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。摩西，神预定要叫他做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他刚刚要生下来的时候，法老就下了一个命令，所有的男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弄死，再不死把他丢到河里。撒旦怕，他怕有一个人被神得到，怕有一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怕一个人跟神合作，神就可以把整个世代给你翻过来，一个摩西就时代翻过来。残存如果能够靠得住，继续得胜，胜过肉体的软弱，胜过试探，抵挡魔鬼，一直靠着站立得住，拒绝撒旦的引诱，对撒旦说不，今天历史会改写。我讲的是参孙了，你对他故事熟悉的话，你就知道撒旦要抵挡主，你要信耶稣，撒旦不准你信，你要读经祷告，撒旦想尽办法让你没有时间读，你想好好亲近主，撒旦兴起环境来让你忙啊忙啊忙的，没有时间亲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撒旦一向就是做这样的事，他要拦阻你，他要抵挡你，他要拦阻你来跟随主，他要毁坏你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世代，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不站起来，这个世代就没救。基督徒如果不能把神的生命带到这个世上，不能让世人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掌权，神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因为信靠他，所以我们的生活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道德标准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有真理的，我们按着神的话行的，我们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世人要看到真理，世人要看到我们基督徒有一条活的路可以走，因为我们顺服，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做，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世人要找到盼望，他们的盼望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如果不能把这个盼望给他们，难怪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，那么多地上的人要自杀。我上次从台湾回来，坐在飞机上随便摊开一个报纸，让我心惊肉跳，台湾 57% 的人想自杀，57哦，将近 60%， 十个人就有六个不想活的。更要命的是 65% 的人，他们的亲戚朋友或邻居同事自杀死掉了，65%，他们的自杀的年龄现在已经降到你不敢相信，18.8岁，不到20岁就不想活了。这个时代带给人什么？我们在这个时代指望得什么？世人要在这个时代得什么？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得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你想从世界得什么？世界能给你什么？这是件好严肃的事。我看到那个新闻，我心里面痛得要命。人的灵魂就是这样落在仇敌的手里头，仇敌就可以随便掳掠，可以随便的偷窃，他就随便给你杀害。年轻人一天到晚在网络上看那些色情的东西，打色情电话，听那些色情的一些的音乐，或者是到色情网站里面去，整个人就是一个晚上沉迷在色情的里头，不管录影带，不管电视，不管电影，不管弟兄姊妹们呢，人就是被仇敌把这个私欲，把我们的里头放大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你不这个你就活不下去，你不玩这些游戏你就觉得人生很虚空，你不做这样事你就觉得日子不知道怎么打发，这就是你活的目的吗？打电动玩具打一辈子，看电视看一辈子。我跟你说，好多电视剧啊，一眼我就知道结局是什么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说我们活着到底在为什么？赚了这些钱为的是什么？让我眼目享受一点眼目情欲吗？叫你去犯罪你还不敢呢、啊？基督徒才真没出息呢，真的想犯大罪还怕了，想犯又不能犯，干嘛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仇敌就是想用这样的方法要把我们拖累啊，要像参孙一样把你的眼睛给你弄瞎了，把你的手给你绑住啊，让你在那里推磨啊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推磨啊？从早到晚绕一圈，一天完了，第二天再从早到晚再绕一圈，晚上睡觉一声叹气，又过一天，第三天早上起来手又被绑起来，又开始绕， 我不能再绕，再绕我要倒下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人生啊，这人生呢，瞎眼啊，做虚功啊，每天就是兜圈子绕啊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绕到最后两脚一蹬没了，去哪？外邦人当然很惨了，下地狱。我们呢？我们到哪去？啊，大家，天堂，天堂什么地方？天堂好大、啊，天堂哪里？啊，去看门，去扫地。天堂不要你扫地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到主那里去啊！你要到救你，到创造你，到爱你，到装备你，到丰富你，把一切祝福给你的那位爱你的神那里去。你要到他那边去，从他那里得着赏赐啊！这是你一生活下来最大的价值，活着为耶稣啊！最后我们到耶稣那里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这一生你给我的这些，你给我一千，我赚了一千；你给我两千，我赚了两千；你给我五千，我赚了五千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，你要这么活，你要这么活，你才生对了，不然我们生下来都是浪费。原谅我讲，我今天讲这篇道是也是讲给我听的啊。我原来也没想要讲这些，但我觉得主真是要提醒我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活着为什么？想清楚，活着为什么？主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，给我们那么荣耀的托付，给我们那么神圣的生命，给我们那么大的能力，复活，耶稣基督复活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，天上各样属灵的丰富都给了我们，各样的恩赐也都给了我们，做什么用啊？放哪去了？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让仇敌把我们挡住，不要让仇敌偷窃我们的身份，偷窃我们的生命，偷窃我们的尊贵，偷窃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荣耀旨意，不要让仇敌来杀害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扼杀，让我们基督的生命不能成长，让我们里面基督生命不能够 活出那个丰富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让他来毁坏我们，不要让他来毁坏我们的信心，不要让他毁坏我们的性情，不要让他毁坏我们的平安，不要让他毁坏我们的喜乐，不要让他毁坏我们的家庭关系，我们夫妻关系，我们的婚姻关系，我们儿女关系，不能让他毁坏。你要守住，你要征战。很多人很头痛孩子问题，孩子教不好怎么办？神把权柄给你了，你是父母，父母有权柄，父母可以用神的权柄来管孩子，不是叫你乱打，神给你的权柄。那我就请问你，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了多少？你把你的孩子交给主了多少？你把神的话传给他了多少？你把神的生命活在他面前给他看了多少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你的权柄，这是你的权柄。你的孩子好不好，责任是你。你有没有为孩子征战？孩子跑到学校去，碰到那些坏孩子，讲同性恋的，玩那些不正当的游戏，甚至要吸毒，要吸大麻药，要吸海洛因，你天天紧张的半死。你不需要紧张，你用神给你的权柄，你把他奉耶稣的名交给我们的神嘛，让神来管着他。刘志雄不是讲过故事，他的女儿要把头发染个乱七八糟，他跟他吵了个半天，最后没办法，他好吧，你要染你去染吧。他开始去祷告，跪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主啊你管他。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问他，哎，你怎么没染啊？染不上去，你记得吗？去了，染了，染不上去。感谢主，主做事啊。弟兄姊妹们，管啊，主给我们权柄要用啊。我们的对头不是你的孩子在惹你气，不是你孩子在烦你，不是你的孩子不上进，不是你的孩子表现不好，不是你的孩子要跟你作对。我告诉你，背后你如果不认识整个世界的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，你就不认识这个的话，你的孩子就是继续被仇敌挟制。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，平常她很快乐啊，玩得很开心啊，有的时候晚上就莫名其妙哭，哇，那个哭声就不对劲，一听就知道不对劲，做噩梦。我们两个赶快出来，奉耶稣的名把血遮干，奉耶稣的名把那个背后那个叫他做噩梦的那个灵赶出去，不许他吵，不许他来搅扰孩子。我们一这样祷告完，他马上安静，继续睡觉。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，就是收金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权柄吗？主给我们的权柄，要不要用？ 要不要用？要，当然要用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再说，不用白不用，主给我们的。好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在这场征战的里头，关键是我们呢，不是神呢。真的啊，你从人类历史里面去看，亚当一犯罪了以后，罪就开始进去了，然后整个仇敌就开始进到人的中间。你知道那个亚当家里面，刚刚不是亚当，对，一个家里面四个人，亚当、夏娃、亚伯、该隐，最后怎么样？变几个？怎么少了一个？啊？哥哥杀弟弟。哎，全世界才四个人呢，就少掉一个，而且还是杀的，谁杀的？自己家的哥哥杀了弟弟。你不要以为今天才会杀人放火啊！人类一个第一家庭，人类的真的人类的第一家庭，就发生这样的丑事啊！你就知道撒旦多可恶啊！你能不警觉吗？你能不站在神的这边来抵挡他吗？你能够容让撒旦继续在你的家里做事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的诡计，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跟仇敌征战，我们就常常被他欺负到我们已经没路可走了，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那我们要懂，我们要起来站在神的这边。所以挪亚你知道吗？挪亚是亚当的七世孙，才第七代，神就已经说人类已经到一个地步，我没有办法容忍了。你知道人要堕落多快啊？啊，第一代很圣洁，犯了罪了以后，一传传到第七代，神说世人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，他们的恶行达到神的面前，神查看了地上全部的人都被败坏了。所以神说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个时代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往上走不容易，往下掉快的啦，快的啦。你从飞机上往下跳，你不用跳了，你只要一离开飞机，你就直线下来，下来是太快的事。所以我们人要堕落，我们人要变坏，不用教的，知道吧？不用教，你只要松腰带一松，稍微没有那个警觉性，向着神的那个心一失去了，那个信心爱心一不用了，你一放松腰带，你不要犯罪，你就往下掉了。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幸亏有一个叫挪亚，挪亚是敬畏神，是完全人，他爱神，他亲近神，他守主的诫命，他活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可以告诉挪亚，我现在要毁灭这个世界，你做一件事，造一个方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，如果那天神找不到挪亚，我请问今天你我还在不在这儿？也许没有他也许更好，我也不必来了，神的麻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，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就中断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挪亚在神的面前敬畏神、爱神、与神同行，神能够把他的心意告诉他，让挪亚来顺服神，造了一个方舟，今天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就断了，神对人类的整个计划就结束了，就被撒旦拦腰砍断了，很可怕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就他一个，神把整个局面改变过来。下面我们再继续要讲的话，在没多久就来到亚伯拉罕了，对不对？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把他从什么地方招出来？加勒底的乌尔。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伊拉克，对不对？古代的巴比伦。那个叫做偶像之家。亚伯拉罕之前也是拜偶像的，所有的人类都在拜偶像的里头。挪亚那个时候刚刚出来敬畏神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又完了。你知道这个仇敌做事情真的，我跟你说弟兄姊妹啊，我常常讲不要把魔鬼看得很大，但是你不要轻看你的仇敌，你不要轻忽你的仇敌。我们这个时代今天也是很严肃，等一下我会讲。到了亚伯拉罕，如果不是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，亚伯拉罕如果不是因为相信神、顺服神、跟着神走，照着神的旨意活，一路顺服，一路足坛，一路搭帐篷，然后神跟他立约，然后应许他的子孙万国要因他得福，然后应许他要得多国之富，国度要从他而出，君王要从他而立。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亚伯拉罕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没有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没有以色列就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你我在这里。每一个世代神都要选一个人，神就选了一个亚伯拉罕。到了亚伯拉罕，一个大族出来了，从雅各开始七十个人到埃及去，去投靠约瑟，然后一住四百年以后，整个以色列历史又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？ 被法老辖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时候神呼召了另外一个人，摩西亚。摩西亚，你读摩西的历史，你就知道摩西这个人，他被养在法老女儿的王宫的里面，对不对？他叫做法老的儿子咯，他等于是继承法老的职位咯，他将来就可以长大做法老的咯，他的前途是那么样的光明的咯。他活在宫殿的里面，所有埃及的智慧知识学识他同学到了，他说话行事又有能力，这个人多玩多棒的一个人，就是世人来讲这个人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人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稀奇哈？希伯来书里面跟他讲，摩西啊，摩西看为基督受凌辱比为埃及的财富更宝贵，他宁可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，他也不愿暂时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关键。神今天得到一个年轻人约摩西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们是摩西，生在那样的皇宫里面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坏习惯都染去了，什么样的勾心斗角、宫廷里面的这个斗争的技巧，我们差不多都学去了，我们就被整个世界的灵把我们给污染，把我们给卷走，对不对？但是何等的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为什么摩西能够里头有那样的一个热火呢？为什么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还要出来，他要去救他的百姓呢？为什么他看到他的百姓在那里受苦，被埃及人欺负，埃及人的督工拿鞭子鞭打他们，然后践踏他们，辱骂他们，加苦工在他苦力在他们身上，叫他们做苦工呢？啊，摩西看到他的百姓是落到那样的一个可悲的情况下，但是摩西的里头他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情感，这个情感是什么呢？他爱他的百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哈。一个人在世界上，你如果今天是活在白宫里面的人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会变什么样。但是摩西他没有被这些污染，他里头有一个火热，那个火在他里头焚烧，他知道我不属这个世界，我这个人不应该属于埃及法老的王宫里的，我是什么？我是属天的。哎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这个是很大的关键哦。一个人在试探中，在诱惑中，在地上的财富中，在地上的名利富贵诱惑当中的时候，他怎么样能够去抵挡，去胜过？摩西没有咬牙切齿在那里抵挡这些罪恶，摩西根本不看，摩西根本就看不上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圣经说他想要得着神要给他的奖赏。哦，那个奖赏是什么？他里面的眼睛打开了，他知道他是主天君王的儿女。我虽然是法老的继承人，但是我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，我是诸天之君的儿子。我将来是要跟我们的神掌权的，我不是只在这个小小埃及里面来掌权，我是在万有的国度的里面来掌权的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眼睛的打开，这才是那个关键啊。所以摩西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这是摩西里面的那个力量，这是摩西里头的那个能力，让他可以去宁可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，去认同他的百姓。那你知道他那个百姓都是被埃及人所瞧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宁可跟他们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他里头有这样的认知，他里头有这样的负担，所以神选中他。虽然摩西那个时候年轻力盛啊，他为了要救以色列百姓，拳头又很大，砰一拳就把埃及人打死，这下子给他惹个大祸，对不对？啊，神把他一丢丢到旷野里面，丢了40年，把他的天然力量给他磨光了。但是摩西里面那个爱教会、爱基督、爱百姓那个爱没有丢，仍然在他的里面焚烧，仍然在他里面催促，那个身份的灵、那个荣耀的盼望、那个伟大的呼召仍然在他的里面。他知道我不属法老王宫，我也不属这个旷野。摩西知道他是谁，他太清楚他是谁。神把一个神圣的托付放在他的里面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离开为奴之家，离开被辖制的地方，进到神是要进到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。那是摩西，他里面太清楚，他太清楚。所以后来神用他，他把整个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然后神叫摩西拿着神的权杖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认识神的人显在什么地方？显在他对神的权柄的认识。所以那个权杖让埃及法老这么大的权势，连着一棒、两棒、三棒，打了第10棒， 法老的头被打碎了，乖乖的让以色列出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面对仇敌的时候，面对仇敌的抵挡，面对仇敌的权势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神的权柄？你认不认识神的权能？你相不相信神站在你的这边？你可以奉着神的耶稣基督的名，靠着主耶稣的权柄，你可以来击打二人家长的头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。今天我们神的儿女里头，我们里头要有这一个，弟兄姊妹们，要有这一个，我们活在地上才知道我们是谁呀。要不要跟你旁边人讲一讲，我是诸天君王的儿女，好不好？跟旁边讲一讲，把你自己壮壮胆，好不好？讲大声一点呐、啊，真的讲大声一点，我是诸天君王的儿女啊，弟们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们要有这样信心啊，真的嘛，我们是嘛，是嘛，神已经把神的儿子都给了你了，在你的里面是神的儿子，你当然嘛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然我们的声量要慢慢长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努力去尊重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要爱惜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要顺着我们里面的生命让它去长。它长到一个程度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那个长成的声量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替神掌权。我今天还要讲一个故事，讲完这个故事就结束哈。这个故事你们如果读过圣经也清楚的，叫做莫迪改跟以斯帖，你们晓得它的背景吧？啊，你们读过主日学或者教过主日学大概都知道哈。所以你如果没有教过主日学，我鼓励你去教主日学。为什么？教主日学有个好处，圣经会变成故事在你的脑袋里，深深印在你的脑袋里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说，以斯帖是谁呀、啊？这是男的女的？你不需要那么困惑哈。啊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、啊？他是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在圣经的哪一卷呢、啊？啊，是不是在以斯拉记里面呢？是差一个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圣经很熟的话，今天我们讲起这个故事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点一点。以色列人被掳了，摩西把他们都已经带出埃及，约书亚把他带到迦南地，大卫带他们建立了国度，以色列人可以在地上替神掌权的时候，在所罗门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，但是好景不长啊，人在神的祝福中很快就往下掉，撒旦不放我们。所以我说我们要束紧腰带，要警醒，要警醒。慢慢慢慢他们都国王一代不如一代，到最后被掳。那么到了以斯帖的时候，以斯帖也是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被掳，掳到什么地方？掳到巴比伦。然后经过了巴比伦王朝以后，来到马代波斯的王朝。到了波斯王朝的这个叫做什么王啊？我现在上年纪了，以前都背得很熟的，叫亚哈水鲁王。对，到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那个王后不给王。这个国王面子，国王招他来的时候他不肯来，所以后来就被废掉。废掉了以后，人家就建议说，好，你重新选王后，就一选呢就选中了以斯帖。以斯帖是跟着父母逃难的过程中父母死掉了，所以他很年幼的，他在十几岁他爸妈就没有。然后呢，以斯帖的爸爸是莫迪改的叔叔，所以莫迪改跟以斯帖应该是什么 cousin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是 cousin？但是因为他们年纪差太多，因为古代的人一代一代年龄会有很大悬殊。莫迪改年纪很大，以斯帖很年幼，所以莫迪改就收以斯帖做女儿来养他，把他养大。但是莫迪改是个认识主的人，他敬畏神，他懂得属灵的事，所以他交给以斯帖，让以斯帖很敬畏神。然后就在选王后的时候呢，神就祝福，让以斯帖就被选中了，然后就当了王后，然后就在宫廷里面过日子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以斯帖呢，对他来讲，一个年轻小女孩很有前途，很有盼望，最会做梦的时候都希望给自己找一个白马王子，找一个爱他的人，能够交付终身的人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想到一选到王宫去做王后。哎，在座的姊妹，如果选你要不要去？姐妹去不去？感谢主，不去哈。啊，好像在人看来很尊贵，但是没有自由，在宫中呢充满了宫廷的斗争的那种气氛，你说你怎么可能在里面活的基督徒的生活嘛？所以莫迪亚跟他讲，不要告诉他你是犹太人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犹太人。所以以斯帖听话不讲，慢慢慢慢事情一直发生。到了有一天呢，这个王啊，这个亚哈水王，亚哈水王有一天就提拔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族的呢？他是雅甲族的人，这个雅甲族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，是一个仇敌。那么提升了这个族里面的一个人叫做哈曼，让他做宰相。然后哈曼很生气，哈曼就觉得王这么样高举我，那所以呢就要求王呢对所有的人下令，每一个人看到我要下跪。弟兄姊妹们，关键在这里， 我们基督徒的两条腿，请你记清楚，只给神的。我们的敬拜只给神的。所以莫迪改在朝门进进出出的时候，大家一看到哈曼来，每一个人哗嚓跪下去拜他，我们的莫迪改老弟兄不动，继续走他的路。这下子哈曼惹火了，哈曼经过几次看见他不拜他，不拜他，不尊重他，他肚子一肚子气，气的那个火一直烧一直烧。后来知道他是犹太人，他说好，我杀你一个人太便宜了，我要把你整个犹太人给你通通除灭。弟兄姊妹们，仇敌常常用人的嫉妒、人的愤怒做一件的事情，就要把神的儿女从这个地上除灭。这个历史发生太多次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希特勒要在二次大战要杀掉犹太人600人？后来我才听说呢，他教鬼，撒旦跟他讲，你只要把600条犹太人的血放在我的祭坛上，我就把管理全世界的 power 给你。他们做过第二交易。所以犹太人，所以你就知道希特勒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送了那么多的犹太人，千里迢迢给他送到集中营去。那个集中营就是撒旦选中的祭坛，你只能把他们的血撒在这里献给我，撒满了600万，我就把权柄给你。感谢主，没有撒到600万他就毁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仇敌一直在这里做一件事，激动一个人把神的选民除灭，激动一个人把犹太人除灭。这个时候哈曼就来了，哈曼说，我就是要把你们整个犹太人除灭。他就跟王讲，王啊，我把1000万的银子献给你，这里有一个民族是专门不听你的话的，不遵守你王的规矩的，他们存下来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，请王下令在某年某月某日让所有犹太人被全部的邻居任意的宰杀，把他们的财产全部抢走。这个王也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，就盖了印，这些通知就下去了。哇，那是在正月13号命令下去了。这个命令一去了以后，莫迪改一听到这个命令，莫迪改就撕裂衣服，就披麻蒙灰，然后就撒灰在头上，一路走一路哭，一路走一路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在想啊，你早就该想到有这一天的。当你在那里不拜他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你惹火了撒旦了，你早就该有心理准备的。没有错，他是有心理准备，但是他没有想到不是他一个人，牵连了所有的犹太人百姓，这下问题大了。所以莫迪改一路哭一路哭，在街上走，然后撕裂衣服也不进到朝门里面去。后来以斯帖听说了，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，一听到以后哭啊求啊哀嚎啊，撕裂衣服啊，倒在地上滚在灰中啊。整个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噩耗，大家都吓得半死。以斯帖听到这件事情，听到莫迪改在街上哭啊撕裂衣服，就找人去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告诉他这样，然后最后跟以斯帖说，你做一件事。做什么事？去见王，为以色列百姓向王恳切的祈求，求王救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就对以斯帖来讲，我如果是以斯帖，我想，哎，惹祸的是你哦，不拜哈曼的是你哦，先要牵连的万族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哦，我在王宫里头跟我没干呢，杀不到我哦，我如果要逃的话，我如果不愿意干的话，我有理由我不接受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小以斯帖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挑战，不该他的事，祸也不会临到他。我在替以斯帖想，以斯帖会说，哎，叔叔啊，你去跟哈曼求情嘛，你去跟哈曼讲，哈曼啊，对不起，我那个时候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够尊重你，现在呢我知道我错了，请你息怒啊，收回王命吧，不要做这样一个残忍的事。莫迪改心里面会不会有这个良心的挣扎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他的良心可以这样的提醒他，可能以斯帖也会心里这样想，他自己也可能想到这会不会是一条路。弟兄姊妹们，碰到难处我们当然相信神。你知道整个以斯帖记里头没有提到神，神没有出面，神没说话，神没出来干预哦，都是人在这里做一个对的反应，做一个对的代表。莫迪改站在神这边敬畏神，除了神以外心中没有别的权势，我只敬畏神，在我的眼中没有一个权柄大过神，神是我的一切权柄。这是莫迪改。所以你哈曼，你再有权势，你不过是个人，我不能把荣耀敬拜给你。 好了，这件事情惹祸惹得很大。这个时候来到了以斯帖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斯帖怎么说呢？以斯帖一听到以后，他第一个想到他的小命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王中有一个命令，有一个规矩，任何人要去见王，除非王召他，王没有召你，你随便去见王就要把你治死。他说我现在虽然是王后，王已经30天没有提名召我，哇，你就知道还好没有去做王后。30天不能见王面，这个做什么王后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蒙召了，我如果随便去的话，王如果没有伸出金杖的话，我的命就没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对以斯帖来讲，这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事，对不对？这么件一件灭命的事，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今天把整个的责任扛在我一个小女子的身上，又不是我惹的祸，我现在又没有这个资格去见王，我也不见得就能够改变整个事实，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责任压在我的身上？我根本不相干的嘛，真的要杀也是杀你们，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是犹太人啊，再说我是王后，王也不能那么忍心把我也当犹太人杀了，最起码我是王后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神家有事的时候，当神家出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责任。Amen 不 Amen？ Amen。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闲散的，没有人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，毁是毁你们的事，你们自己要惹的，你们自己爱买这个房子，你们自己要凭信心，你们要说神说话，神没有对我说话，所以跟我无干，我在旁边看看你们怎么样啊，成功了我就来，不成功啊，撒由那那，再见，哈利路亚，还好我没跳进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基督徒哈。这不是基督徒哈，基督徒是有责任感，基督徒有使命感，所以那一天神就对借着莫迪改对以斯帖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是非常严肃的，他说你不要想你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可以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。神还是有信心，莫迪改还是有相信，他还是相信神不会失败的，神不会让仇敌得逞的，以色列还是要得拯救的，但是我告诉你听好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哇，这个话可重得不得了，这个帽子咔嚓盖在以斯帖头上，逃都逃不了，你以为你没事，你以为你可以躲过，你要躲 你想逃可以，以色列还是会得救，但是你和你的父家你有祸。然后最后他跟他怎么说，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你以为神叫你做王后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啊？你真的以为你美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去做王后了？如果不是神的特别恩典，你是一个被掳的小女子，你凭什么能够去做王后？今天你做到王后的位分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不是神大人的膀臂，不是神的计划安排，你凭什么做王后啊？弟兄姊妹们，同样的，我们想一想，今天我们能有今天，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国家，不管你是国内，你是从台湾，你从香港，你从任何地方来到这里，神能够培养你，神能够建立你，神能够给你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给你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给你一个那么好的职业，给你一个安定的环境，神给你一些存款，给你一些富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你当得的吗？焉知你今日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不要以为没跟你关系，不要以为跟我们没有关系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以斯帖就乖乖的回去跟他讲说，好好好，你告诉他请你们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，我也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，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，死就死吧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，我们都要走到一个地步，都要跟主讲说，主啊，死就死吧。当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愿意来顺服主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会不会叫你死啊？后面你再去读，我今天不讲这个故事，后面才精彩啊，那精彩的不知道怎么说啊。神就给莫迪改那么好，给以斯帖那么好的智慧，以斯帖就用他的柔美，用他的温和，用他的美貌，用他的在王面前得恩宠的那个恩典，他就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哈曼一度牵到最后，哈曼拿了一个帐子准备要挂莫迪改，最后就要发现到，哎，怎么挂的是他自己，最后哈曼自己被自己准备的柱子给挂在上头，吊在上头，然后让莫迪改被牵着马，然后他自己拉着莫迪改到处喊说，王所爱的人就要这样来对待他，你们都要向他下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个顺服神的人，绝对绝对神把尊贵荣耀给你。阿们不阿们？ 神不会叫你羞辱，神不会叫你吃亏，神不会叫你受亏损，神一定把你当得的加倍的荣耀加在你的身上。当你顺服神，你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活，你愿意尊重神，以神的事为重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以斯帖说我死就死吧，莫迪该为着神稳稳地站在那个地方，用背后的祷告来管制整件事情。所以整件事情到最后，他们被杀，他们的命令被改，到最后王的命令下去了以后，不仅原来要杀犹太人的命令止住，现在把犹太人要被杀的命令改成亚甲族的人要被杀。所以那些犹太人，你们可以杀你们的仇敌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快乐得快昏倒了。好像说什么，我们不被杀了，真的不被杀了啊？反过来杀谁啊？杀那些要杀你们的人，抢他们的抢夺物，把他们的财产统统抢归归你们自己。你知道那天犹太人多兴奋啊？弟兄姊妹们呢，这个叫起死回生，这叫扭转乾坤，这叫做死而复活，这是我们的神做的一件美事啊，立志死地而后生啊。今天主就是叫我们走这条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 apply 算不得什么， intel 算不得什么， city 算不得什么， seller 算不得什么，你比较重要，我比较重要。我们的心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看中神的旨意？看中了，我们冲上去，我们放进去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仇敌一个一个都要倒的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面对这样的事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通通要站在神这边。我们知道今天神要做事。我说了，神不只光得一个小把我算什么？神要得这个地，整个地都要归给他的。今天神要预备我们，叫我们为他去得整个地。得整个地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？叫万民都要来流归这山，要来归给我们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征战，要束腰。我们知道仇敌不甘心的，仇敌不愿让我们去得包尔，就是他也不愿让整个地归给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责任是我们，我们要不要起来征战？我们要不要起来抵挡仇敌？我们要不要起来穿戴全副的军装？我们要不要起来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要成全，神啊，撒旦不可以成为你的拦阻。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斥责撒旦，叫他退到后边去，神的旨意要成全。阿们不阿们？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们要祷告。我们刚才讲过，祷告是我们的权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祷告，我觉得你真是很冤枉。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权柄，你为什么不祷告呢？为什么光在那里看事情呢？看事情你不能享受神的作为。你不祷告，你就不懂神多信实。你不祷告，你就不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。你不祷告，你不知道神的智慧有多高。你祷告啊，你起来祷告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下个礼拜六我们全教会进食祷告，我希望大家都来哈。我们祷告完，我们看神做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相信主，然后呢做你该做的事。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弟兄奉献了三次，我们很受感动哈。我都觉得你没有钱啊，问他再跟主祷告，主啊，给我第四次机会把钱送来，叫我放进去。阿们不阿们？阿们啊，没有钱怎么办？没有钱，主啊，你把钱送来。主啊，你打开天窗把钱送来，让我拿的钱可以放到你的仓库里，好不好？我上次跟你讲过，我们那边有个老姊妹，她就是这样子嘛，她一毛钱都没有嘛，她哭的，她说主啊，别人都可以奉献，为什么我不能？难道你不让我有份吗？为什么我就一毛都没有钱呢？我这一毛钱都不可以奉献。主啊，你要给我机会，你要给我机会。她每次祷告会每次这样哭，哭得我心都酸酸的。我都说主啊，你赶快听她的，赶快听她的，赶快成全她。后来没多久她就出来做见证了，哈利路亚，政府有一笔救济金忘记寄给她了，现在终于发现了，然后花了好长时间没给她，再加上利息，利息再加利息，一大笔钱通通寄给她，她就欢欢喜喜的抱着这一堆的钱放在奉献箱里面去。哈利路亚，我也可以奉献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一个祷告的心嘛。你说你没有跟主要嘛，你没有向主要嘛，当然你要先做你该做的哈，先该做你该做的哈。所以我常常讲哈，你要祷告大声以前呢，你要先听一个很小的声音，哎，别喊那么大声啊，你该做的做了没有？神提醒了你做了没有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学习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会提醒我们。我说两个罪，罪有两类，一类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。你们承认不承认是有这两种罪啊？你的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，你应该要把他捞上来，结果你没有捞，有没有罪？怎么不讲话？有没有？有，你该做嘛，怎么不做呢？ 房子失火了，你太太孩子还在里面睡觉，你说哎呦主啊交给你了，求你派天使邀请他们，赶快天使把他们送出来，主啊你赶快做，你赶快做，主啊哈利路亚你是全能的，主啊你凡事都能，哈利路亚，你就跪在旁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，弟兄姊妹，难道你真的就这样祷告神就做事了？去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不讲话，去不去？去嘛，你如果没有去光祷告，神说祷告什么祷告，去啊，你去我就帮助你，就去做嘛，做你该做的嘛，你没有做光祷告，神说 nonsense， 不要跟我讲这些话，先去做你该做的，做完了再来跟我求，做不到没有跟神要，做做你该做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奉献是我们的责任，神的家有需要，谁都没有，谁都不能推脱，每一个人都不可以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哈。最后弟兄姊妹们，神是训练我们，扩大我们的度量，装备我们，叫我们去救人啊。弟兄姊妹们啊，神最终的目的不是那个报我，报我算什么呢？你没有房子，没有房子照样可以聚会嘛，我们到露天去聚会可不可以啊？啊，可以嘛，很多人地方，很多地方他们就是露天聚会啊。就是中国大陆没地方聚会的时候，人家不是露天聚的好好的，人家躲在山洞里照样聚会啊，人家跑到深山里树林里面几个人凑在一起祷告祷告，圣灵大充满，那比你住在高楼大厦里面敬拜神也不动，什么都没有的事发生，哪一个神奇啊，哪一个祝福啊？神不在乎那个房子，你知道吗？神在乎的是我们啊，我们啊，我们这些有没有被神得到，这是神在乎的。我们被神得到了，我们的心给了神，我们的整个人归给神了，神就可以用我们，用我们做什么呢？去得这个地的人。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突然的，不是突然的，弟兄姊妹们，神要得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要兴起我们，神要应我们，不要在那里闲站，不要在那里闲得无聊，不要在那里觉得日子好难打发，每天就是看电视看电脑，再不玩电动玩具，再不就是看电影录影带，不要糟蹋你的生命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太珍贵了，我们的生命太宝贵了，神给我们的使命太神圣了，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托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站在主的这边。弟兄姊妹们，下个礼拜六礼拜天传福音，我在说啊，如果我们里头没有传福音的火，我真不觉得神为什么那么急着要把地给我们，给我们，你们进去以后都会冻得让你全身不舒服，你一进去了你就看不见别人了，你知道吧，你叫人家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，你找你的孩子也不到哪里去找，那么大你去哪里找人啊？弟兄姊妹们，去那么大的地方，如果不是把人带进来去干嘛？不要神问你们去干嘛，你们自己都知道去干嘛，去干嘛？弟兄姊妹们，得人啊，叫人来，叫人来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叫人得生命，叫人得福音，叫人得拯救，叫人得医治，叫人被复兴，叫人被装备，然后再人出去，再去为主得人，再去为主做见证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不是那个 Bauer， 我再说，不是那个小 Bauer， 是你我，神今天要的是我们。大家，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真的停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唱666首，好吧？我们请大家，我们站起来唱666，666首。
我们宣告仇敌被踩在脚底下，主的旨意必定要成功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站在主的救恩的这边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啊，把得胜的信心给我们，主耶稣啊，把得胜的把握给我们，把得胜的能力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宣告你的得胜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今天早晨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让主的能力荣耀显在我们的中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哦，主耶稣，提升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出啊，我们站在你的这一边。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耶稣，你把得胜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边，我们站在主的这一边，荣耀都要来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这真是要何等激愤我们的心的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我们都说是的，我们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，我们站在我们的主的得胜的旨意的这一边。我们要说，主耶稣啊，你的旨意从来不遇见失败。主啊，我们要说，你的国度永远要掌权，你在地上永远要来执政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说是的，你要在我们的当中做王啊，你要叫万民知道耶稣是主。哦，列邦都要起来敬畏我们的神。主耶稣啊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来交给你。我们说靠着你的救赎，并借你的恩典，可爱荣耀的救主，我在你这边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今天早晨你得着荣耀，你先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你该得的尊崇。主啊，我们都把我们的爱焦点给你，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敬拜献给你。 主啊，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最宝贝的放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你的灵来催促我们，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我们该做的我们坐在你的面前。求主今天早晨催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所当做的，不叫我们在我们该尽的本分上亏欠了你。主耶稣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没有东西可以献给你的，我求主耶稣今天早晨听教会的祷告，打开你的窗户，把你的祝福倾倒下来，倾倒下来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丰丰富富的照着你所给我们的，我们献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 Amen。